时间实在过得很快，好像才刚刚到营地，就来到星期六的晚上，我们在这里最后一个晚上的聚会。我到今天早晨分组的时候，我在第二组，我听见我们的组长维修弟兄讲，这次弟兄姊妹啊，没有来聚会以前，大家都准备了从马太福音第一章到第九章，可能是我忘记了，所以呢，我从第五章开始讲起。那么今天晚上，我想我开头的时候，先把第一章到第四章做一点简单的和大家一点的分享。我们这一次从第五章开始讲起，我们特别说到这些的教导，主的话语主这些的教导是向着门徒们说的。那么我们每一个人跟随主或者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之后，主盼望我们呢，一相信我们就有一个心智要做主的门徒。但是要达到我们有这个心智，并且达到生命的度量，我们来跟随主做门徒，是有一些的经历和过程的。这就是第一章到第四章里面，我不是去解经我就就着生命的经历和弟兄姊妹分享一点我们看见在第一章记载耶稣基督的家谱，在这个家谱后面呢，记载主耶稣的母亲怎样从圣灵怀孕因此就生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给我们看见每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就像肉身中主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一样，他怎样把这个属天的生命借着他的肉身带到地上来，神怎样借着他的肉身带到地上来。亲爱的弟兄姊妹，那背后属灵的原则跟我们信主得着永生是一样的。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活在肉身，我们很认识我们自己天然的身体和我们天然的生命的表现今天我听受浸的一位姊妹讲到，她信了主以后才发现她原来的那个天然的生命是什么样的一个生命。弟兄姊妹，我们都跟我们自己的己生活在一起，出生的那一天开始，但是当我们信耶稣基督的时候，这个天属天的生命怎么样临到我们呢？是借着圣灵就好像天使向玛利亚报信那么天使告诉主耶稣他肉身的养父约瑟说，你尽管去把你的未婚妻娶过来，因为他所怀的这个孕乃是从圣灵来的，这个生命是从圣灵来的。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受浸的四位姊妹，他们因信耶稣基督圣灵就在他们的里面做见证，他们在人面前见证耶稣基督是他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是他们是神的儿子，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也为我们得生命，他从死里复活，他今天已经得着荣耀坐在天上，因着他得着荣耀，所以父应许给亚伯拉罕的那个祝福就是圣灵的祝福，叫每一个相信的人都可以得着。所以我们呢，我们这属天的生命的开始是因着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因着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我们得着了一个属天的属灵的永远的生命。这个生命开始了以后，我们看见了在第二章里面，就是婴孩耶稣到他大概两岁这一段前面的记载这一段时期，在这一段的时期，我们看见这个生命虽然是属天的是属灵的，但是他摆在人的肉身的环境的里面的时候，他穿上肉身的时候， 有一段时期，就像我们天然生命的一个婴孩一样，是非常软弱的，是需要肉身的父母亲去保护去养育的啊，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四位重生得救的弟兄姊妹，不是啊，我们得救了我们就成全了，就达到了，我们就毕业了啊。今天呢，我常常在受浸聚会和弟兄姊妹讲，今天是我们弟兄姊妹他们的天然生命与主同死的日子，他们的新的生命呢，在基督里面出生的日子，或者这样讲呢，今天呢，他们在基督的学校里面呢，是入学的那一天，啊，最好是这样，我们就做门徒了，哈，啊，我们今天开始在你我里面，不过是一个很幼小的属灵的生命，虽然这个生命在基督里面它的性质是完全的，但是在我们肉身的经历里面，它还是一个啊幼小的属灵生命，这个时候呢需要保护。我们也看见这个哪里有神儿子的生命显现，哪里就有仇敌的攻击和仇敌的逼迫。就好像玛利亚和约瑟他们得着了婴孩耶稣啊，有东方的智慧人要来朝拜婴孩耶稣，等到他们来的时候呢，他们认为呢这个是降生的犹太人的王，所以他们到了耶路撒冷啊，在耶路撒冷呢他们到王宫里面去找啊，他们结果没有看见这个希律王呢，因此知道有一个犹太人的王要出生了啊，希律王呢他就心里不安，整个犹太教啊耶路撒冷合成的人都不安啊，所以他知道了啊有这么一个，他就要迫害。所以呢，婴孩耶稣啊，在他大约两岁的时候有一个危机。那么神怎么保护这个生命呢？借着天使向约瑟啊，在警告他，并且告诉他说：“你起来，带着孩子立刻逃往埃及去。”我们看见那一章圣经里面记载呢，约瑟那一天梦一醒了，他就动身了，他一点都没有延迟。都没有等到天亮，我自己仔细去读，我发现呢，约瑟真是一个紧紧跟随神的吩咐的一个人，他是一个顺服的人。如果晚一点呢，很可能婴孩耶稣就被逼迫啊，就被杀害了啊。所以我们看见今天在你我里面，我们重生得救了，我们信主了啊，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好像一个婴孩一样。有时候我们在聚会里面，我们感觉到主的同在，有的时候我们和弟兄姊妹交通，我们感觉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是真实是活泼的，但是一进到世界，一进到环境生活的里面，我们常常里面怀疑我信的到底真不真。那你会觉得这是我自己怀疑吗？弟兄姊妹，你要认识这是仇敌摆进来的思想。很多神的儿女们不知道为什么呢，仇敌借着这个怀疑要把你那个出生的那个属灵的永远的生命呢，就把它扼杀掉。所以弟兄姊妹，这种思想意念来的时候，像天使对约瑟讲的，你要起来逃，根本不要想，立刻转背不要去。如果这个思想这样来，你就朝那个方向走，最好的方向你就立刻去祷告，你就告诉主。弟兄姊妹，在年轻的孩子身上不一定是怀疑，是很多事情的引诱，他的不信主的同伴说，你来跟我们做这个，你来跟我们做那个。我们要教导我们的孩子啊，你为了要保全你里面这个属灵的生命，对于试探和引诱我们要去逃避它啊。我们知道圣经上面教导我们啊，对于试探和引诱，主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祷告，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啊，不叫我们呢救我们脱离凶恶。那么这个雅各告诉我们说呢，我们要抵挡这个试探啊。那么保罗告诉我们说呢，我们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今天基督徒啊，当我们信了主，有了这永远的生命，我们有一段的生活，对于以往我们的认识的价值观，以往我们所有的理性的思想，这些东西再来的时候，我们要逃避它。 这是我想我自己从我的经验里面，我和弟兄姊妹讲一点，这样子你读圣经，圣灵会开我们的眼睛。如果我们仍然活在那些思想意念的里面，我们还抓住那认为就是，并且我认为那就是我的信仰的话，很快的这个属灵生命在我们里面的感动就被扼杀掉。好，我们再接下来看见到了第三章在那里记载主的先锋，就是主在三十岁的那一年我们看见主的先锋施洗约翰出来在旷野传道，他在那里传了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那么他这个执事呢，就应验了先知以赛亚讲的，说有人声在旷野，有声音呼喊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弟兄姊妹们，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我们受浸了，我们里面圣灵来重生了我们，并且住在我们灵里面的儿女我们还需要有一个有一个属灵的经历，就是要悔改悔改不是得救的条件，悔改是一个人得救以后的经历悔改呢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里面呢原来是这样走的，现在我回转转向神。以前我们知道，我们以前生活在世界上面，世界的教育呢是不承认神的我们一直朝着世界教育给我们这条方向，这个目标去。那么今天悔改呢，我们就把我们的脸呢转向神，背对着这个叫做悔改悔改呢，也就是改变我们的心思和意念。所以在这个点上呢，基督徒应该有一段日子，我们在主面前一样一样的到主面前去祷告有人在这个点上呢，主带领他们他们做人的态度就不一样了我自己在服事中呢，有一些像今天我们这样的受浸的年轻的孩子 teenager 他们在没有受浸以前，在家里面呢从来不做家事的都是爸爸妈妈服侍他们的。我知道我们这边的孩子比我们那个好得多了大家从小就很有家教。但是我们有一些的家庭他们是这孩子在没有信主以前，家里面是小皇帝或者小霸王但是呢他们信主受浸了以后，有的父母亲就来做见证，我这个女儿回家不一样她对爸爸妈妈说话的时候态度不一样了。弟兄姊妹，这个是悔改我盼望呢，我们在这方面我们有真实的经历在态度上面对神的态度不一样了对聚会的态度不一样了，对家人的态度不一样了，对我以前不信主的这些朋友们的态度也不一样了第二种悔改再细一点，在我们的生活习惯上面我们开始有了一些的改变有的人呢以往生活是很随性的昨天有一个姊妹讲吃饭有一种理论叫做 chaotic theory， 我说这个我早就知道了，我刚到美国来我单身的时候，我的一个 roommate 就告诉我，吃饭不要按规矩吃，吃饭不要定时定量你随意什么时候吃这样子，你身体会比较好。我那个时候觉得这是一个 new idea， 所以我就开始学习，结果到了60岁身体就坏掉了，不到60岁40岁身体就坏掉了。弟兄姊妹们，今天世界上有很多的观念教导你这样那样，我们也没有去好好的深入的追求我们觉得这个是新观念。弟兄姊妹，真正的悔改也摸到我们的生活习惯。所以我碰见了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们受浸得救了以后，他们生活习惯整个变了，以前是拖拖拉拉的现在呢他们开始受约束了。有的人呢以往是个夜猫子越到晚上了这个眼睛越亮，精神越好早上就是起不来有一个弟兄呢，他一得救以后，他告诉我，奇怪了，我每天早上6点钟就醒过来，而且那么清醒。我说是主叫你醒的，他说对，因为我一醒来就被主的爱充满 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在这些点上面接受住在里面生命的管理，这个叫做悔改。我们在生活习惯上面有了一种悔改。我们发现了，早上起来你花一点时间亲近主，你知道那好像喝一杯哈。有一个英国的基督徒讲，我每天早上起来唱诗歌祷告亲近主，就好像喝一杯属灵的香槟酒一样，那么舒服。弟兄姊妹，你可以试试看，你早一点起来，你平时读不懂的圣经打开就亮。尼克森弟兄讲，他得救以后每天早上起来祷告，他就读一点圣经，他一个月的奖章都有了，一天就有了，那么丰富。弟兄姊妹，这个是有了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生活习惯上面我们需要悔改，在每一件事情上面接受圣灵给我们的祝福。再接下来我们看见了一个人的悔改哈，这个回转就我们跟人的人际关系。所以有好多弟兄姊妹啊，他们受浸了或者他们得救了以后，他们在主面前祷告，想到以前我没有信主的时候，我曾经很随便的向这个人说过话，我随便在那个人身上占过便宜，他们就写信去道歉。我去年去看江弟兄，他告诉我说他得救的时候写了大概100多封信出去，从跟人和好向人道歉，有的地方呢还需要去赔偿的啊。弟兄姊妹，这个是真正的悔改。如果我们在这些点上面我们有学习有经历，我们走上去做门徒，弟兄姊妹，你已经开始有一点根基了。如果这些我们从来都没有，都打马虎眼，弟兄姊妹，我们跟随主经历主啊，可以就这样讲，就是可遇不可求。但是若是我们在这一点上我们好好的在主面前有一点的学习，有一点的对付，属灵的事情像我们就不再是好像冥冥中晦涩难懂的一件事情，主在我们面前是真实的。这样才来到第四章，我们看见我们的主他为我们他受了浸啊。第三章我这一次比较多讲到我们经历这一面。第三章主耶稣为我们受浸，好，那个意义我今天不去讲。第四章一开头，主耶稣为我们到旷野去受试探，他在那里啊，在他最肉身最软弱的时候啊，仇敌近前来，撒旦近前来了，向他现行并且建议他做事情。在三次的试探中，主完全的得胜了。这也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他是可靠的，他是我们大能的堡垒，他是我们的避难所啊。弟兄姊妹，今天你我在人生中在遇见引诱试探的时候，你不要自己去抵挡，立刻到主耶稣的面前啊。有一位在19世纪啊，有一位美国的姊妹，年轻的姊妹，她得救以后就很爱主，奉献自己，她要出去做宣教士。当他预备好了要被打发出去的那个时候，他们教会有一次的这个欢送的祷告聚会，在那个祷告聚会中间呢，他们聚会中有一位年长的弟兄啊，就起来啊问这位要出门侍奉主的这位姊妹说，姊妹啊，如果你到了你的工厂，你碰见难处，你碰见逼迫，你碰见引诱，碰见试探，你怎么办？如果撒旦来敲你的心门说你应该做这件事情，你怎么办弟兄姊妹，你怎么办所以这位姊妹她回答，她说，如果撒旦来敲我的门，我在门缝看到是撒旦，我立刻就关门说我去请主耶稣来为我开门。这个弟兄就说，姊妹，如果你守住这个点，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去。这就是我们胜过环境，在我们出信的这一段啊，我们有怀疑，有人来笑你啊，有人来质疑你，我们也答不上来，说明他的道理比我还讲得清楚啊。弟兄姊妹，我们要学会让主耶稣来开门， 我们不要去跟他争，不要去跟他辩，不要去在血气上面争胜负。弟兄姊妹，这样子我们看见到了第四章主起来公开执事的啊服侍的时候，他就呼召门徒。他来到加利利海，看见彼得在那里撒网，主就告诉他说，你来跟从我。弟兄姊妹，这是做门徒的起点。这一次我盼望的，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能够被带到做门徒的这个点啊，这是进国度的这个起跑点啊。如果我们连门徒都这个心智都没有呢，我们说主啊，我要进国度啊，这个是很难很难的啊。所以我在这里开头的时候啊，先把这个补一下啊。我们知道马太福音呢，特别是记载啊门徒们他们在主面前受教的一些的经历。我在思想马太福音的时候，我觉得马太是主的门徒。我们知道他到了那他写马太福音的时候，他已经在圣灵里跟随主有一段的日子，他在回想他在肉身中跟随主耶稣的那些的情况，他选择哪些事情要把它记载下来，每一件事都跟我们今天跟随主我们做天国的子民有关系啊。所以我想我开头的时候和弟兄姊妹这样一点交通，盼望呢我们这一次都在主面前有这样的一个心愿，主啊，但愿我从今天开始我有一个心愿意做你的门徒啊。我们知道今天在学校里面呢，有好学生想要找名教授去做学生呢，那个教授考虑考虑，对不对？是不是啊？我们很多在大学里面读书或者已经做教授的啊，我们要挑学生，是不是？今天主耶稣挑不挑我们了？只要你我有心，每一个人主都呼召，而且主带领我们呢，他充满了慈爱，充满了智慧，充满了细致的感觉，充满了温柔，并且充满了忍耐。我这一次读马太福音的，每一次我打开我就感觉主好爱我们。我们今天晚上要来交通马太福音第八章，就是主耶稣下山了。好，我们先把第八章啊，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耶稣下了山，有许多人跟着他，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拜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耶稣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他的大麻风立刻就洁净了。耶稣对他说，你一切不可告诉人，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被众人做证据。耶稣进了加百农，有一个百夫长进前来求他说，主啊，我的夫人在瘫痪地躺在家里，甚至疼死。耶稣说，我去医治他。百夫长回答说，主啊，你到我这下我不敢当，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夫人就必好了。因为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那个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他就去做。耶稣听见就稀奇，对跟从的人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我又告诉你们，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唯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边黑暗里去，
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耶稣对百夫长说，你回去吧，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吧，那时他的仆人就好了。耶稣到了彼得家里，见彼得的岳母害热病躺着，耶稣把他的手一摸，热就退了，他就起来服侍耶稣。到了晚上，有人带着许多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他只用了一句话就把鬼都赶出去，并且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好，我们有一点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满心的感谢赞美你，因为在你的爱中，你再把我们召聚到你的跟前来。主啊，在过去几堂的聚会中，主啊，你实在把生命的教导说在我们的中间。主啊，我们把满心的感谢和赞美献给你。主啊，你不仅用话语教导我们，并且你在我们的身上做工，显出你奇妙的恩典。主啊，显出你奇妙的作为。主啊，你也来到我们的中间，你亲自在侍奉中教导我们。主啊，愿今天晚上借着这一段的话语，哦，主，你怎样当日借着这些侍奉，主啊，显明在跟随你的门徒们中间，今天你也把同样的事情显明在我们的中间，带我们进入你所喜悦的侍奉中。我们把心中的感谢和赞美献给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阿们。
在第八章和第九章里面，我们看见主耶稣从山上下来，在这里马太呢记载了主耶稣在人群中间，在门徒们面前所有的几样侍奉的事情。我个人呢感觉马太啊，他写马太福音的时候，圣灵一定在他的心里面给他自己在寻求在思考的时候，圣灵在他的心里面呢给他清楚的引导，让他记载这几件事情。那么这几件事情背后呢，不仅仅是看见我们的主做了什么事情，并且也借着这些事情呢，主在示范我们该有的侍奉是什么样子啊。所以我想从这个角度，我来和弟兄姊妹交通马太福音第八章和第九章。我自己在这两章圣经里面呢，我把它称作生命侍奉的基本的原则和遭遇，必然的经历和遭遇。我们曾经提到，今天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神的儿女们，我们在神的家中是儿女，我们在神的国中我们是神的仆人，所以我们主耶稣在肉身中呢，他也有这两重的身份，他一面呢是神的儿子，另一方面呢他是神的仆人。我们看见呢，儿子讲到呢，我们可以有权柄享受父在他的爱子里面为我们预备一切的丰富，就好像呢我们自己家里面有儿女啊，他回到家里面不需要问爸爸妈妈我肚子饿了可不可以吃冰箱里面东西，他回去打开冰箱就吃了。为什么？因为他是这个家中的儿女我在 Andrew 弟兄家做客，当然他不会让我饿肚子，但是我要吃什么东西我要问，对不对因为我不是他们家的一家的人，我是一个客人。弟兄姊妹，这是做神儿女的权柄，每一个人都可以在耶稣基督的名里面来到父的跟前那么父怎样看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他就怎么样看我们。这就是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里面的一个把握，我们里面的一个信心。但是主不仅这样子给我们享受做儿女的权柄并且神还高抬我们， 让我们能够在他的国中啊，在他的家中做仆人来侍奉他啊。所以我稍微啊要和弟兄姊妹讲到一点呢，这个侍奉的意义，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讲说啊，我们应该把自己的身体当作活祭献给我们的主。他说你们如此的啊侍奉啊是理所当然的啊。他说这样献上啊啊，这我要看一下罗马书第十二章的，他说是这样献上啊，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啊是合理的，是理所当然的啊。这个侍奉呢，有的地方啊把它翻成侍奉，有的地方呢把它翻成敬拜啊。弟兄姊妹，我们要看见啊，神要我们成为侍奉的人呢、啊、也告诉我们说我们成为敬拜神的人。那么在新约圣经里面还有一个、啊、这个侍奉的意义，就是、啊、我们在神的家中啊做一个管家啊，做一个仆人啊，做一个做一个侍候的人啊。在英文呢把它翻作叫做 attendant 啊。这个字有一个意思啊，就是在第一世纪的时候啊，希腊罗马的社会，那个时候他们的船呢啊有帆船啊，但是帆船的这个动力还不够啊，他们特别是在这个作战用的战船那个上面啊，他们呢在水手都是在甲板上面，那么他们底下的有好几层呢是那些划桨的人，那些人都是奴隶啊。这个整个船的动力啊是那些在底下划船的人的啊。这个新约圣经里面讲到侍奉啊，有一个字就是那个在底下划船的人啊，他们是做神的奴仆的啊。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在新约圣经里面看见侍奉的意义啊。我们到神的跟前来呢，做侍候神的人，站在神的面前呢，做一个服侍神的人啊。这个 attendant 在今天这个时代社会的里面呢，也有一点我们可以看得见。比如说我们去一些很高级的餐馆吃饭啊，在那高级的餐馆吃饭啊，我们坐在桌子边上呢啊，我们不觉得有人在旁边伺候，但是啊如果那个餐馆好的话，你一需要什么东西啊，立刻就有一个人呢把你要的那个东西，手才你还没有讲话，手才举起来，这个东西就放在你手上了。为什么？有一个人呢他非常留意的，是被 assign 来服侍你的，那个叫做 attendant 啊。他的眼目呢是一直注视在他要服侍的那个对象，他要做什么啊。弟兄姊妹们，这个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侍奉的一个意义啊。所以今天对于我们每一个要服侍主的人啊，或者每一个要愿意跟随主做主门徒的人呢、啊、我们知道主一定要带我们进入侍奉的学习，因为我们将来在天国里面呢，就是要与主一同掌权，我们要承担很多的责任。如果今天我们没有学习啊，我们将来啊是不可能去承担那个责任啊。所以主在我们身上有这样的训练。那么主为什么今天要我们人来啊服侍他呢？来为他或者是与他同工呢？啊，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全能的神，主耶稣在地上呢，他顺服父的旨意啊，他也能够啊照着父的旨意做工，但是他却许多次啊他打发门徒们出去做工。我们要问为什么主要这样做啊。所以有一些认识主的人告诉我们说呢，其实啊神要人来与他同工啊，参与他的工作，对神来讲其实是很麻烦的啊。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同不同意啊。好，感谢主，很多人都很同意啊。就好像我们家里面，我们孩子还小的时候，有的母亲啊很有意念，从小就训练他的孩子做东西啊。我的儿子马上要结婚了啊，我们的准亲家有一天来看我们 啊，当他们心中带着问题要来问我们，那么他们也盼望呢把他的女儿再介绍给我们，其实我们早就认识了啊。那么他就告诉我们说呢，啊，这个我这个准亲家母告诉我说啊，他说我这个女儿三年级的时候，啊，我就带她去这个缝纫班啊 ，sewing class 啊，她去哈，啊，哇，她就学自己剪裁，自己做了一套衣服。啊，他说他第一次做的那个袖子装错地方，就穿不上去了。不，我说我们已经尝到我们这个准媳妇非常能干啊！你看啊，他很小的时候，他的母亲就带他做事情。我们有带我们自己孩子做事的经验，就是这孩子他来帮忙，像我的孩子小的时候，我们要教他洗碗，他其实不是在洗碗，他是在玩泡泡，对不对啊？但是我们还是教他，而且我们很开心的教他。啊，他有的时候打破杯子了，我们也没有处罚他啊，因为我们也会打破杯子。但是等到他长大了以后，他就很能干。像现在我的儿女们回到家啊，我就失业了。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我在家里吃完饭是我洗碗，儿女一回家我就没有碗洗了，他们就去洗。为什么？因为他们小的时候受过栽培，他们学会了啊，他们自己懂得怎么做人了。这就是神今天邀请我们侍奉与他同工的原因，并不是神有什么短缺需要你来帮忙，并不是神有什么亏啊，有什么不足的需要我们来为他补足。谁曾做过他的谋士呢？没有一个人可以为神出主意的。但是神今天喜欢我们来进入他的侍奉，他要与人同享他的自己。在这个侍奉中，我们借着这些地上短暂的事物和人，让我们来服侍我们的主，来服侍我们的神，让我们来服侍他的旨意啊。就好像我刚刚讲到那些高级的餐馆，那些 attendant 啊，他们你看不见他们，但他的眼睛时时的看着你。我去过一些这样的餐馆，我很不习惯，怎么搞的？我正想拿一个汤匙，这个汤匙啊，哎，找不到，马上就到手上来了，快不啊，弟兄姊妹，所以圣经上面有一点描写做仆人啊，他说仆人的眼睛怎样仰望主人的手，啊，这个婢女的眼睛怎样仰望祖母的手。神啊，我们的眼睛也同样的注视你，这个是侍奉。在这个侍奉的里面，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对主开始有经历。在这样的侍奉的里面，我们会发现我们会认识自己。刚才我们听见有姊妹祷告说，我还没有受浸以前我不认识我自己，我现在认识你了，我就认识我自己了，感谢主啊！但那还不是完全的你自己，因为我们认识主也还不完全啊，但是有一个开始，这实在是美好啊。弟兄姊妹们，我们在侍奉的里面因着经历主，我们这样对主的认识，那个是一个别人夺不去的，那个认识是我里面的啊，那个变成了我的生命啊。这是神为什么要在时间中邀请我们，呼召我们，并且来教导我们，来栽培我们，来示范给我们看怎么样服侍。那么到我今天讲完这个，我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马太福音第八章，就是主耶稣，马太在这里记载主耶稣所做的这几件事情，后面所遭遇的那些事情啊，是来说出我们怎么样侍奉，就是侍奉的一些的基本的原则，生命侍奉基本的原则。并且当我们真实摸到生命的侍奉的时候，你必然会遭遇的并且遇见的一些的经历。所以第一个我们看见了，在第一节到第四节，主耶稣下了山，就有许多的人跟着主。在这个时候呢，就有一个长了大麻风的来到主耶稣的跟前拜主，而且他求主说，主啊，你若肯，你必能叫我洁净了。主就伸出手来说，我肯，你洁净了吧。 马太就记载了这件事情。这件事情跟侍奉到底有什么关系呢？是不是主叫我们今天也去医治大麻风疾病的人呢？好，我们今天可能有这样信心，也可能这样的爱心呢，但是我们却不能叫他洁净。弟兄姊妹，在这一件事情上面，我自己个人思想，我把我自己所领会的分享给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侍奉，我们就不会认识我的身上是有大麻风的。我们觉得我的脾气不错，我对人很温和，我是一个最平衡的人，我从来不偏激。我自己不侍奉，我没有结婚，我没有生病以前，我一直觉得我是一个最理性、最平衡、最好的一个人。但是常常弄得我的妻子啊，她真的是流眼泪，被我气得哭了。我还觉得你怎么这么不讲理，你要哭呢？我这么讲理，你怎么还会哭呢？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的本相。每次我生气，我跟他讲，我真的没有生气，我只是声音大了一点而已。我其实只是就事论事而已。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这种遭遇呢？我们如果不进入实际的侍奉，我们觉得我跟什么人都合得来。一进到侍奉里面，我觉得这个人讲话好像冲着我来的，那个人呢好像是反对我的。弟兄姊妹，我们开始感觉，起先我们都是怪环境。等到有一天我们发现，原来不是环境，不是我周围的人，问题出在我的身上，那个是大麻风。什么是大麻风呢？就是罪的天性从我们的肉身生活里面显出来，发在肉体上面。所以立位记第十三章，祭司去检查一个人有大麻风，那里讲得很清楚。这个大麻风显在人的身上啊，有的人是脾气，有的人呢，是他里面的这个过不去的意念，有的人呢是嫉妒，有的人呢是扰难，就喜欢跟别人吵架，有的人呢出来就是苦读，有的人呢就是不解怨，一直作对，弟兄姊妹，这些都是大麻风。但是很多时候啊，我们有了大麻风，我们就尽量掩藏它，能够用衣服遮盖它。这衣服圣经上面讲了是人的行为，我们就借着外表的一点的这个包装一下，就把我的那些东西都掩藏，不让人看见。直到有一天我们感觉这是我的难处，这是我的羞耻，我必须要到主的面前来。你知道，进入生命的侍奉，第一个点主要让我们认识自己有自己的肉体，那个肉体发作就是大麻风。所以呢，在旧约时代有一个非常鲜活的一幅图画，摩西蒙召的时候，他跟神说，神啊，你呼召我去，如果以色列百姓问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遇见了你，那么那位神的名字叫什么？所以神就将他的名字启示给摩西，摩西还是不想去，他说，神啊，我不能去，他们怎么会相信我呢？那么神说，你手中拿的是什么？他说是牧羊人的杖。主说，你把这个杖丢到地上，这个杖就变成了一条蛇。摩西一看见蛇立刻就逃开，神说，你不要怕，你抓住他的尾巴，一抓住他就变成杖。这好像都是一些的神迹，神不是要摩西做 魔术师的，这些是一些属灵原则的教导，都在马太福音第五章里面。我倒过再讲，然后神说，如果你这样做他们还不信你，你把你的手放到你的怀里面去，然后神告诉他说，你把你的手伸出来，一伸出来，结果他的两个手臂上面长了大麻风，像血一样白。这叫摩西非常的吃惊啊，我里面出来的东西是这样可怕的，是大麻风啊。那么神说，没有关系，你再放回去，再拿出来就复原了。弟兄姊妹，这是什么呢？告诉我们说，每一个侍奉的人，我们虽然重生得救了，那个属天的生命是完全的，是圣洁的，是公义的， 但是我们里面还是有我们天然的生命。这个天然的生命，不论你怎么包装，它出来在神的眼中看是什么呢？是大麻风。弟兄姊妹，这个我们每一个进入侍奉的人都自己要碰见，我们感觉主啊，这是我的难处，我过不去。我年轻的时候，一位带领我的年长弟兄侍奉主的仆人，他就讲给我听他自己的事情。他是一个很内向、很安静、很不爱在人面前讲话的人。在聚会中啊，他听见别人祷告，他自己很想祷告，但是就是祷告不出来。所以每次回到家哈、啊，他就懊悔，跟主说：“主啊，今天你感动我，我就是开不了口。”他痛恨自己啊，他就捏自己、扭自己、打自己，还是没有用。到最后到主面前跟主说：“主啊，求你怜悯我，接近我。”啊，主用圣灵的膏油膏他。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我们天然的生命，当他表现出来的时候，这不能够叫神的心满足，也不能够叫人得着益处。所以这一个人呢，他知道他这个大麻风的痛苦，所以他来到主的面前拜主说：“主啊，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他不是相信主能不能，他求主的怜悯，所以他求主你肯。主立刻说我肯，而且主怎么服侍呢？主摸他。弟兄姊妹，每一个侍奉主的人都需要主摸一摸。我常常在主面前求主：“主啊，如果你摸我一下，我就完全了；摸我一下，我就谦卑一点。”弟兄姊妹，摸我一下，我这个人就下来了。弟兄姊妹，这个是今天在侍奉中我们看见第一个的原则。我们看见了自己在侍奉中，在生活中看见自己，我们迫切的想要脱离己的羞耻，我们到主面前去有这样的祷告。那么第二件事情，我们看见了这里有一个军人，他是一个百夫长，在当时在罗马帝国里面能够做军人的，他们都必须要是罗马籍的公民才行。有的人呢，他们本来不是罗马公民的，他们花钱买了去做，他们被派在犹太地啊，在那里驻扎。那么这一个百夫长，我们相信他是一个敬虔爱神的人。那么他到主耶稣的跟前来跟主说：“主啊，我有一个仆人他害了瘫痪病，躺在床上呢，躺在家里非常的痛苦。”主一听就说：“好，我去。”可没想到这个百夫长啊，他说：“主啊，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他不是客气，因为他在人生中他有一个经验，他说：“我是一个军人，我在人的权柄底下，我底下也有兵，我对这个说来他就来，对那个说去他就去，对我的家里的奴仆说你做这事他就做这事。所以主啊，你不用到我家去，你只要说一句话就可以了。”这个是什么呢？他认识权柄。今天每一个要进入侍奉的人，如果我们不认识主的权柄，如果我们不尊重主的权柄，如果我们不顺服主的权柄，弟兄姊妹，我们就像那个瘫痪的病人一样。如果一个聚会我们奉主的名，但是我们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摸到主的权柄、尊重主的权柄、顺服主的权柄，那个基督的身体在那里就是瘫痪了。弟兄姊妹，有一次我们有一个弟兄啊，他告诉我他的家人呢、啊、一起从远东来，他们就带他去旅游啊，到了一个地方啊，大家去参观，大家就走的时候找不到他啊。他说那时候我急得要命，其实啊我知道他们要走，我也想站起来，但是我发现呢，我要站的时候我的脚不听使唤了啊。我们做医生的就知道他可能那时候有短暂的轻微中风了，所以你的腿在那里， 但是你的脑子告诉腿你动了，这个腿就是动不了。好，弟兄姊妹，那个是这个中枢神经的权柄不能够通到这个肢体上面。弟兄姊妹，我们进入侍奉，我们要认识主是权柄，这就是摩西拿的那个杖。啊，弟兄姊妹，那一根杖是神托给他的权柄，但是什么时候丢到地上，用地的原则来用的时候，它就变成伟大的蛇。弟兄姊妹，这是很可怕的。所以摩西一看见，他立刻转身要逃走。主告诉他说呢，你不要怕，你把它抓住它的尾巴。啊，弟兄姊妹，他又恢复成为杖。斯百克弟兄讲到，这个杖啊，其实就是十字架的印记，十字架的权，它带来的权柄。这是在生命里面，今天在神的儿女们中间，一碰到侍奉权柄问题是个难处。神的儿女们呢，都谁为大的问题，你看为什么要争大呢？就是要争权柄，是不是？主耶稣还在肉身中呢，门徒们当着他的面争为大好几次啊。主耶稣马上要上十字架了，他们还托了妈妈来讲情呢，一个坐左边，一个坐右边，每个人都在争这件事情。弟兄姊妹，我们要像这个百夫长一样，认识我们的主是谁。我们每次唱诗歌说他是主，我们心里面真要服下来说，主你是主。所以我们看见在初期的教会，在耶路撒冷的教会，主吩咐他们说，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你们等候在耶路撒冷，只等到父所应许的圣灵降下来。这个等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服在主的权柄之下。所以我们看见那十一个使徒和120个门徒，他们就有10天的时间，他们同心合意的横切祷告，他们把自己完全的降服在这位死而复活的基督的底下。只等到圣灵降下来的时候，主的权柄显在他们中间。我们看见耶路撒冷教会如过一段非常的荣耀，非常的明亮的见证。我们也看见在使徒行传第13章，我们看见那里有5位弟兄在安提阿的教会。这5位弟兄呢，他们的背景、他们的血统、种族、出身是何等的不一样，但是他们在一起禁食的侍奉主。什么叫做禁食呢？他们放下自己合法的享受和权利，要承认主在他们中间有权利，他们要等候主在他们中间说话。弟兄姊妹，这个叫做侍奉。如果在这些点上面呢，我们没有这样的学习弟兄姊妹，那个侍奉呢，是不是生命的侍奉？那个侍奉也不是安全的侍奉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一个百夫长呢，他这样一说了以后，主就很稀奇，他说这样的信心呢是大的，就是在以色列家也是没有的。我们看见主称赞他的这个信心，这样我们就讲了，认识权柄，认识主的权柄，而且尊重主的权柄，并且顺服主的权柄，这是信心极大的一个表现。今年我们呢，我们常常想了，信心是能够叫大山呢从我面前移开。是的，那是一个信心的表现。但是若是我们今天在教会的侍奉里面，我们开始肯服下来，彼此的顺服，用谦卑束腰，彼此的顺服，我们大家在主的面前，我们要主显出他自己的权柄。弟兄姊妹，那是极其美的一个表现，叫主的心得着喜悦。主说呢，将来从东到西有许多的人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在天国里面一同坐席，但是本国的子民却要在外面黑暗里面哀哭切齿。就告诉我们说呢，本来以色列家是神要带他们进入天的国度的，但是他们不承认主的主权。
他们不接受主的权柄。今天教会哈，我们为主做见证，我们要看在这里主是不是在我们中间掌权。这个掌权呢，不是我们口头上的承认而已，是看我们的侍奉。在侍奉聚会里面呢，是人讲话多，还是人向神讲话多，并且或者是神向我们说话多。弟兄姊妹，这个是一个很基本的一个测量。所以我们呢，在决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不是大家开会讨论然后 consensus 大家表决少数服从多数，而是在一起有一般人提出有这个需要，我们感觉我们需要祷告，我们需要来到主的面前，并且来到主的面前我们要摸到他的宝座。什么叫做宝座呢？就是主的权柄，我们摸到他的权柄。在这个点上大家都服下了，弟兄姊妹，事情就成全了。主一句话，他回到家，这个仆人瘫痪病就好。你我可以在肉身中，在极小的事情上面，我们可以这样经历我们的主。如果你经历了，你就发现主的话多宝贵啊，多奇妙啊！弟兄姊妹，我们有的时候像今天下午，我们要受浸，我们祷告主。你知道吗？那是主的权柄。我自己在服事中啊，我们好多事情在人看不可能的，在人说那一段时间会这样的，弟兄姊妹，大家俯伏在主的宝座跟前祷告。我们信心，我们承认我们是小的，我们感谢赞美祷告了，心里还是胆怯的要命，结果事情发生，我们发现主在掌权。弟兄姊妹们，每一个环境，每一个侍奉，我们都可以去认识他是主，他是我们的主。这里我们看见这个百夫长啊，他把他自己人生的经验他用来思想主，就变得何等的好。所以今天你我啊，在家里面，所以有一些年轻弟兄姊妹在家里面呢，父母亲教他学习顺服啊，他到了神的家中学习顺服主就容易一点。从来没有学过的人呢，那么主就要用特别的方法啊，就好像野马一样啊，主要用这个嚼环和辔头啊拉住他，勒住他啊，还如果还不行的话，就可能需要一个赶牛棍的那个刺棍打一打，我们才能够服下来。这是讲到我们今天基督徒很多的经历，是不是这样？好，我承认了，在这个点上，我是从失败中学习。到今天呢，我越来越感觉我们需要认识主的权柄，学习顺服，学习到主的面前，借着祷告。好，我们来明白他的带领和旨意。接下来我们看见主耶稣到彼得的家里面啊，所以我们主在肉身中他也去看望。他到彼得家里面呢，到了看见彼得的岳母害热病躺着啊，耶稣呢把他的手一摸，他的热就退了啊。这是在侍奉中我们碰见的另外一种的情形啊。如果一个人害热病呢，我们很自然的一个摸的地方一定是摸他头，对不对？昨天 Andrew 讲他的儿子 Gabriel 生病了啊，所以昨天下午碰到晚上我碰到的时候，我就很自然就摸摸他的额头。后来弟兄告诉我，今天每一个人都摸他的额头，因为我们讲的发烧都是在头上发烧，是不是的？但是主却摸他的手，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马太要记得这么细呢？今天我们一进入侍奉，我们的手就出麻烦了。我们的手一被工作占满，我们就发热。一个人一忙啊，心情就这不能惹的，会不会？一忙啊就烦死了，会不会？我讲像伯大尼的这个家，他们是爱主的。有一天主和他的十二个门徒都到他家去，你想想看，一下子要摆这么大的爱宴了，难怪马大忙得不得了
那么玛利亚坐在主的脚前呢，在那里跟主交通了，所以马大心里面就出问题了，他就到主面前就说哈、啊，主啊，你为何不叫我的妹妹来帮忙呢？啊，弟兄姊妹，今天手是用来做工的，但是当我们的手只被工作占满的时候，我们这个人常常就失去了主的平安和安息，这时候就发热了啊。所以主啊，去摸他的手啊。今天呢，我们每一个人的侍奉啊，需要有清醒、冷静和健全的心思，我们才能尽正常的属灵的功用。啊，如果我们仅仅是光是去做工啊、做事情，弟兄姊妹，常常我们在侍奉中啊，我们就发热。啊，所以我自己年轻的时候，好，有另外一个聚会。一对爱主的弟兄姊妹，我们常常在一起祷告，做属灵的同伴。有一天呢，他到我家来啊，坐上沙发就躺在那里啊。他说：“陶博弟兄，我已经三阵出局了。”问他什么三阵出局啊？他说我这个 burn out 了。第二个我已经 wear out 了。第三个我被这个。dry out， 他说我生命里面枯干了，我里面烧尽了，我里面已经磨光了。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侍奉中，如果我们不认识，我们保持清醒、冷静、健全的心思，我们就会像彼得的岳母一样，当主一摸他的手，他的热就退了。圣经上记载，他是立刻起来服侍。因此呢，我们在侍奉中啊，这是一些生命侍奉啊基本的原则。我在年轻的时候，有一次我去看望啊，请教一位年长的姊妹，就是荣姊妹。荣姊妹是一个活在主面前，她学习住在主里面非常深的一个基督徒。好，我那时候就跟她讲，我说荣姊妹啊，我服侍才几年了，我就觉得我越来越忙啊！我的姊妹常常跟我 complain， 早上六点钟了啊，也没机会跟你一起吃早饭，你就出门了。有时候半夜一点钟你才回来啊！荣姊妹听了哈，她眉头深锁，她后来抬起头来跟我讲一件事，她说：“弟兄，侍奉就是要劳碌的，但是你必须要保守一件事情。”手忙心不能忙，手忙心不能忙，这句话啊，到今天对我来讲还是很深的，在我里面啊。我们今天每一个弟兄姊妹，你不能说我今天我要保持冷静的，所以我什么事都不问啊，教会所有事情都推给几个人。弟兄姊妹，那不是真的侍奉。我们每一个侍奉，我们该主摆在我把我们摆在那个点上，我们该去进功用的就进功用啊。但是我们呢，在这个忙碌中间，要借着这些事物，把我们的心带到主的面前去亲近他啊，这个是好的侍奉。如果我们借着这个侍奉，我更亲近主，更靠近主，那我们可能走进生命侍奉的路。如果我仅仅是做事，做完事以后呢，我又埋怨这个人，又埋怨那个人，弟兄姊妹，那我们要停下来，好好到主面前请求弟兄姊妹陪我祷告，好叫我们呢能够回到那个正常的光景。这是我想前面的这三个神迹啊，在这几个神迹的里面啊，我们看见最后马太啊，他解释了一下，他说啊，主医治病人，赶除污鬼啊，这就应验了先知以赛亚所说的话啊，他诚然担当我们的软弱啊，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弟兄姊妹，我们在侍奉中，我们的天然生命里面都是软弱的 啊，我们的天然生命里面，我们的属灵生命里面也有许多的疾病，但是每一次我们借着侍奉啊，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弟兄姊妹，我们就经历他担当我们，他来背负我们啊，这是我们的主对我们的服侍。接下来我们看见呢，我们再读一下吧，第十八节到第二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耶稣见许多人围着他，就吩咐渡到那边去。有一个文士来对他说：夫子，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耶稣说：湖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又有一个门徒对耶稣说：主啊，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跟从我吧。好，在这里我们看见有两个人啊，一个呢是说：先生，我要跟从你。另外一个已经做了门徒的，他跟主说：主啊，现在我不能跟从你，因为我还有事情未了，等我了了这件事情，我再来跟从你啊。所以我们看见在侍奉的事情上面，我们要在神的手中成为一个预备好方便合用的器皿啊。我们学习跟从主，我们要有一些的认识和对付。这个认识和对付就是，我们跟从主不是我来选择环境，不是我来选择我的需要的这些事物，乃是呢主到哪里我就往哪里去啊。跟从主不是照着我的时间表，而是照着主他的需要啊。所以我自己在年轻的时候学习侍奉啊，我听很多弟兄姊妹祷告啊，他们祷告说：主啊，愿我在你手中成为方便合用的器皿啊。我就不太懂什么叫做方便合用啊，我就请我就去聚完会，我就去问那个祷告的弟兄：你说这个方便合用是什么意思啊？他说方便合用啊，就是主要我去，我虽然不喜欢我也愿意去。这个时候主说呢，现在我要，但是我还有其他的事情，我就把这个事放下，跟主说：主，我在这里。这个叫做方便合用。主在对 这两个门徒就是这样讲，一个是文士，他称主耶稣是老师啊，他是夫子。我们知道文士啊，就是文绉绉的他这个喜欢的这个舒适安逸，所以我们西方人讲了，读书人住在什么地方？住在什么地方？象牙塔，好漂亮啊，对不对？好舒服啊！今天如果你要住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你才能够侍奉主。弟兄姊妹，那不是跟随主，那不是生命的侍奉。我碰过有，我到一个地方去服侍，他们告诉我，我们想请一个传道人。这传道人说：“你先要给我买一个什么样？那个时候是最好的是486的 PC 啊，还要有一个 personal copy 啊，我才能够来啊。”弟兄姊妹，这都不是方便和用的器皿。我们只是当主要用的时候，我们跟主说：“主，我在这里。”所以是在我们生活中性格上面就有许多的操练和对付。我年轻的时候，一位年长的同工告诉我一件事情，以前在台湾有一位很爱主的弟兄，那个时候他们都年轻，这位弟兄也很有恩赐，他在台湾服侍了以后，后来在日本的有一个聚会，弟兄姊妹啊，他们没有人照顾，邀他去，大家就很喜欢他啊，就邀他去日本服侍啊，他就接受了。他到了日本呢，去了一年以后，他就不服侍主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啊，这个啊，有一个喜好，他是喜欢吃这个红烧蹄膀、东坡肉。在台湾的时候呢，弟兄姊妹爱护他啊，大家呢 就常常请吃饭的都有这一道菜。到了日本啊，日本弟兄姊妹那时候很穷啊，比较刚开始的时候大概还照顾照顾，后面就没有了。那么他生活上面觉得这个缺乏了，就羡慕啊，所以他就去做生意去了。弟兄姊妹们，侍奉主常常会碰到这些事情。今天你我啊，我们一碰到自己的事业，碰到自己的家庭，主说你能不能为着我？我说主啊，如果为着你，我这件事情就没有办法。弟兄姊妹，跟随主需要不计代价，不计环境，在这些点上面，越年轻的时候开始学，你越老的时候就越容易。如果你过了那个年纪，你我想要再学，那要主格外的恩典。弟兄姊妹们，我很感谢主，我其实侍奉主很晚很晚，但在这些点上面主教导我。好，有的时候我在一些地方服侍，请原谅我在这里说一点，这是我的愚昧。好，我这些年的服侍没有一次请过假，不是我没有生过病，好多时候到了主日早上我的头痛得像好像被刀子劈开一样，但是我必须要服侍。就在这样里面，我经历原来主在我里面有一个复活的大能，常常在聚完会了以后头痛没有了。弟兄姊妹，如果你要在身体的 perfect condition 底下你才说主啊我能够服侍你，弟兄姊妹，那主就说最好呢你请人抬着花轿到你的到天国去。好，主不需要这样的侍奉的人。今天我们在地上，若是我们能有机会为着主的缘故付一点代价，主负我们的责任。我们还有人做人未尽的人情的责任，主说任凭他们的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主告诉我们说呢，那些不服侍主的人他们会尽这些责任的啊，并不是说我们今天侍奉主人就不尽这个责任。我见到好多爱主的弟兄姊妹，他们实在爱他们的家人，他们的兄弟姊妹都不照顾年老的父亲母亲，就是这些服侍主的弟兄姊妹格外的扛这些责任，主给他们啊多，真是丰盛用不完的恩典。所以今天呢，我们若是要进入生命的侍奉，若是我们要配得国度的侍奉，我们需要在这些点上有这个认识，也要求主给我们这个心智。如果我们今天能够为主的缘故付上一点代价，我们要有一个豪壮的感觉啊，没有关系，就是如果要流泪也不过在几滴眼泪，就我们就到荣耀里去啊，我们就可以见主。如果我今天呢还要劳苦跑几里路，也不过就几里路，我们有首诗歌里面就是这样讲，对不对？不过几滴眼泪，不过几声叹息，主就来了。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这样的心愿呢？你肯不肯呢？啊，主啊，他是愿意，每一个人都愿意，都这样跟随他啊，但是主不勉强任何一个人。我们再接下去看第23节到34节，耶稣上了船，门徒跟着他，海里忽然起了暴风，甚至船被波浪淹盖，耶稣却睡着了。门徒来叫醒了他说，主啊，救我们，我们丧命了。耶稣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胆怯呢？于是起来斥责风和海，风和海就大大的平静了。众人稀奇说，这是怎样的人，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耶稣既渡到那边去，来到加大拉人的地方，就有两个被鬼附的人从坟茔里出来，迎着他极其凶猛，甚至没有人能从那条路上经过。他们喊着说，神的儿子，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时候还没有到，你就上这里来叫我们受苦吗？离他们很远有一
大臣都吃时，鬼就央求耶稣说，若把我们赶出去，就打发我们进入猪群吧。耶稣说，去吧。鬼就出来进入猪群，全群忽然喘下山崖，投在海里淹死了。放猪的就逃跑进城，将这一切事和被鬼附的人所遭遇的都告诉人，合城的人都出来迎见耶稣，既见了就央求他离开他们的境界。在这里我们看见三件事情，主他不是不知道前面会发生什么事情，他就是知道了，所以他告诉吩咐门徒们说，我们上船，我们要过海。当然那不是真的海，那是加利利湖。我们知道路加记加利利湖呢，就是湖，就是 lake。 但是马太、马可和约翰记载都是海、因为呢路加是希腊人，他真正过过海、其他的他们都是住在加利利沿岸的人，他们看见的那个湖就像海一样大。就像我今天碰见我们弟兄们，他们住在那个 Lake Huron， 是不是
Superior？
好，我就说那个湖一定去看起来就像海一样，看不到边的。那一天主知道前面会遇见风浪，但他要门徒们过去，他也知道他下了船会碰见那两个被鬼附的人，但是他要过去。他也知道那边加大拉的人知道主做的事情，他们都婉拒主，希望主快快的离开，但是主还是要过去。这就是侍奉。弟兄姊妹，主借着这个让我们看见侍奉他的征战，看见侍奉对人的爱，看见侍奉遵行神的旨意。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呢，在侍奉中啊，我们必然的遭遇和必然的经历。我们有过教会身体侍奉经验的弟兄姊妹，可能你能领会一点。教会呢，从来没有风平浪静一年或者几个月。我们在一起聚会生活，弟兄姊妹都很可爱，但是我们知道，当这里有人追求基督的时候，仇敌就要来兴风作浪。仇敌兴风作浪，有的时候就借着人与人里面一点的心思和意念，一点的情绪就在神的家里面，或者对人的意见对各种事情的不满意，弟兄姊妹，教会里面就有风浪。所以我遇见我有一位年长的同工啊，我们常常有时候碰到一起交通的时候，他就讲，他说我们今天侍奉啊，像门徒们一样在加利利海摇橹甚苦啊，拼命用力气啊，那个风浪啊弄得我们上上下下，常常只有到主的面前就说，主啊，我们丧命了。你看啊，主在肉身中，他没有置身事外，他和门徒们一样经历风浪，但是主何等的安息这是主要教我们在侍奉中的学习。人一碰到血气，一碰到理由，一碰到人的意见，一碰到做法，一碰到聚会的习惯，你就看见很多的意见，各种的感觉风浪就起来。这个时候啊，一个走生命侍奉道路的人，我们也会像门徒们一样说我们丧命了。但是这个时候门徒们有一个好，他们可以去叫主，把主叫醒。主起来呢就斥责风和浪，主一斥责，风和浪就大大的平静，他们才认识这一位到底是谁呀。弟兄姊妹，若是我们不进入侍奉，我们不会知道这些事情，我们不会这样认识主。所以尼托森弟兄有一首诗歌说，他的脸面他的天使常常看见，但是这些天使们却不知道他的爱有多深，这些天使们没有经历过肉身的痛苦，就不知道主耶稣流泪是什么意思。今天你我
在地上可以经历，这个叫做与主交通，这个叫做与主交通，这个叫做我们从生命经历里面来认识我们的主。有的时候主把我们摆在一个环境里面，主就是兴起一些的人来常常的刺激我们，我们怎么样想办法他这样来那我就这样去好了，还是不行。弟兄姊妹，这些是机会让我们认识我们的主，这是机会，是叫我们的生命的度量被扩大。我们知道这些都跟属灵的征战发生关系。第二个他主来到了加大拉的地方，就有两个被鬼附的人从坟茔里面出来，这个是遇见了撒旦和死亡的权势。在侍奉中呢，有时候我们会碰到这些情形。好，我没有时间讲故事，我在侍奉里面呢，这些也主让我经历一点点。我刚蒙召出来侍奉主的时候，我们聚会来了一个姊妹，这个姊妹很特别，她在教会里面呢只找我，什么人她都不理。我是一个年轻人，她是一个过了中年的一个姊妹，她是两个眼睛呢阴森森的，直勾勾的就这么瞪着你看，这个她常常在聚会里面呢就拿一个这个 brown bag， 就说这个给你吃。因为我贝尔善呀，每一个主日聚会啊，我去接他，真是很特别的一种的情形啊。所以后来我就问年长弟兄姊妹，这是什么事情？他们有的人就跟我讲这个，有人跟我讲那个，有人讲啊，主是试验你在灵里面是不是警醒啊，是不是单纯。结果后来这个姊妹忽然之间就不见了，我们怎么找也找不到，也再没有回来过。那么还有啊，就碰到有人呢被鬼附的，这一来你就感觉这个人不对，他身上不是一个鬼。我们知道这两个被鬼附的在马可福音里面讲是群鬼，是一个 legion 啊，大概有2000个鬼啊，因为那一群猪大概有2000头啊。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侍奉了是碰见灵界的事情啊，许多的事情是要把那个死亡的权势叫我们的生命过不去。如果凭着我天然的生命，没有一个人过得去。这两个鬼在那里这两个被鬼附的人在坟茔里面出来了，没有一个人能从他们那个地方走过。但是主耶稣到了那里，主就释放了他们。这个叫做爱的侍奉。主为什么要经过风浪去那边呢？就是这两个人，是不是呢？主实在爱人，主实在爱人。好，我有时候读到戴德森弟兄的传记，我现在读还是一样，每次我读到他穿上了这个中国人的服装，然后留了辫子出去他剃头发，他把他西国人的头剃掉。我每次读到那里，我就停下来跪下来祷告，主啊，谢谢你。因为中国在黑暗的势力底下充满了痛苦，充满了软弱，主打发一个人去，主不觉得浪费，主不觉得牺牲。弟兄姊妹，今天这个世代都落在这死亡权势的底下，人活在死亡的阴影的里面，还觉得很得意。弟兄姊妹，只有主耶稣他的爱，他愿意这样去，他去就释放了这两个人啊。所以今天走生命侍奉道路的人，我们会碰见这些事情，不要害怕碰见这些事情，我们也不要为难。这正是主在我们身上让我们经历他的得胜的生命，他的复活的生命是得胜的生命。然后我们看见这样的服事会得人的称赞吗？没有。主到了加大拉，这些人一听那赶猪的人来讲说呢，就是他我们的财产通通都损失了，他们就求主说，你最好快快离开我们这里。弟兄姊妹们，当一个人真正重生得救了，
他以前那些犯罪赚钱的工具就没有了。啊，我自己在侍奉中碰见一对年轻的夫妇，他们在我们住的那个大学城里面来读书才半年，就收了好多的徒弟。为什么呢？这个先生是密宗的师父，这个太太呢是拜何仙姑的一个师父，他们都会做法的，所以连美国人都到他们家里面去。啊，但是很奇妙，主拯救了他们，信了主。结果他家里有很多那些行邪术的书啊，他舍不得丢。他说：“我送给我那些徒弟好不好？我你把它烧掉。我说你送给那些徒弟啊，他们受害了，对不对？弟兄姊妹，但是很多人不愿意烧啊。这些人啊，他就会讨厌你。但是侍奉主的人，我们要跟随主。”所以今天呢，若是我们真正的走生命侍奉的道路，我们看见呢，这个侍奉必然遇见死亡的威胁，必然遇见魂生命、自然界、天然生命里面所带来的风浪，也必然碰见今天世界财富利益的这个拒绝和抵挡。你愿意跟吗？这是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道路，这是我们复活得荣耀主耶稣基督的道路。但愿主祝福他的话语。若是我们要进天国，如果你我今天的侍奉中曾经遇见这种情况，我们要感谢主，主看得起我们，把天国的侍奉今天呢示范在我们的生活中，让我们走在这条路上。好，我们要多多的献上感谢和赞美。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实在是爱我们。主啊，你今天在圣灵中带领我们，就像当日你在肉身中带领门徒们一样。主啊，许多的服事，许多的遭遇，许多的经历，主啊，我们承认我们自己都走不过来，我们也不明白侍奉的原则和道路，但是你是那样细心，那样充满了智慧，那样充满了忍耐，主啊，你那样充满了恩典来服侍我们，在每一个侍奉中，你与我们一同经历，你与我们一同走过，并且你让我们认识你是谁。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要把心里面的赞美和感谢献给你，愿你的爱激励我们，让我们每一个相信你的儿女，我们都愿意紧紧地跟随你。主啊，让我们不仅在生活中跟随你，也让我们在侍奉中跟随你，好叫我们因此能够多多地认识你的自己，多多地得着你做我们的生命。我们把心中的感谢和赞美献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